记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将你的话语亲自释放给我们。主啊，也求你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一同得着。主啊，请你亲自来指教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都能够亲自来聆听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无论是听还是讲，都能够扎根，都能够造就我们的灵命。主啊，求你亲自来喂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好，今天我们读了一个经文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想呢，很多小朋友呢，在主日学里面都学过，这个人的，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测试题啊，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填空题，看能不能填出来。木木啊，伊利亚，太好了，对，伊利亚。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往下一张，伊利亚，为什么？以利亚，我觉得以利亚这个名字啊，放在这个经文里边呢，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啊，大有能力啊。我们看新约里面说到，主啊，求你，门徒对耶稣说啊，求你像以利亚那样祷告神，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死。哇，以利亚能够从祷告神，然后呢，天就降下火来把那仇敌烧死，太厉害了。哇，圣经里边呢很难找到这样的大能大力的先知啊，但是这个以利亚先知，这个大能大力的先知，现在祷告有点奇怪。我们看一看他怎么祷告的。他说：“耶和华呀，罢了，就是算了吧，是吧？我不玩了，对，我放弃了，对。然后呢，求你取我性命，我要死了，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看，他是一个这个祷告，他是一个放弃的祷告，他是一个 give up 啊，就是我们看打拳的人，拳击打不过了怎么办呢？丢个白毛巾啊，丢到里面就说啊，我投降了。对，这个以利亚呢，他现在丢个白毛巾，他说我投降了，不要做了，我不要做先知了，先知不好。哇，他怎么那么大的能力？我们看他很多很多能力啊，怎么现在就开始不要做了呢？我们想，一个人为什么时候不要做了？失望的时候，是吧？绝望的时候，很失败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也不要做了，是吧？然后，其实我之所以找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呢，就想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灵命当中，我们会不会有绝望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啊，太累了，太累了，我要丢个白毛巾，我不要做了。罢了，算了吧，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感谢主，阿门。我自己也有，对，其实我相信人都是软弱的。如果以利亚有，我们肯定会有，是吧？难道你有以利亚那么大的能力吗？我们不会有那么大能力。但是，所以呢，我们是普通的人，我们也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让我们以至于到一个地步说罢了，算了，我不要侍奉了，挺好的嘛。我为什么那么累，那么累，那么辛苦啊？这个累，这个辛苦呢，不单单是外部的，而且是内部的，不单是教会以外的世人的，而且包括教会以内的，哎呀，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的，各种各样的试炼的都来了，以至于呢，要我们就说罢了，算了吧，不要了，我要求你取我的性命吧，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们灵命的低谷，在我们侍奉的低谷。在我们就想说算了，罢了吧，不要了。那时候，怎么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安慰，得着鼓励？我们看以利亚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我们看从他当中呢，能学到什么功课？以利亚这个记载的非常的多，我们看他行了很多神迹哈。我们能不能说一两个神迹他行的？加密山顶哈，一个人对850个假先知，对，把他们打败了。最开始呢，还有呢，新约里面都提到了以利亚祷告，然后呢，天就3年半不下雨啊。有人说3年半可能是一个约束啊，就是3年半跟7年相对的嘛啊，7年是完整之数，3年半呢就是不完整之数，就是反正很长时间不下雨，不但不下雨，连露水都没有，天不下也不降甘露啊，露水都没有，哇，太干了，河里面有没有？开始有，后来没有。对，以至于呢，他最后喝水的河都没有了。3年半不下雨，然后他一祷告， 马上就下雨了，哇，太厉害了。对，所以呢，但是呢，当时呢，他这个情况，他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么大能的先知呢？我们想啊，一般来说呀，上帝拣选这么大能大力的先知，就说明啊，他面对的征战是很大。否则的话，和平时期的不需要那么多能力了。那我们想，在以利亚的时候，他面对的什么挑战？当时的社会情况是什么样子？当时有国王是吧？叫什么？亚哈，亚哈，名字很奇怪，阿哈，阿哈，亚哈还不是最害的，还有一个比他更坏的，耶斯西别啊，这两个人，你看。为什么我们说耶洗别比他更坏呢？耶洗别他是个犹太人吗？他不是犹太人。我们查了一下他的身世啊，他的背景啊，他是腓尼基人，因为他爸爸是西顿的国王嘛，是吧？腓尼基人，Phoenician，腓尼基人是干嘛的？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拜什么偶像呢？拜两个，一公一母，一个公呢叫巴利，母呢叫亚舍拉，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哈，他们还分雌雄呢，对，反正就是这个巴利跟亚舍拉他干嘛的呢？他为什么要拜这个巴利呢？巴利呢，他是一个丰收之神，他是一个 god fertility，fertility 不单单是庄稼，还包括牲畜的，人都是 fertility，生养众多的 fertility，对。所以我们化名叫 fertilizer 是吧？不对，所以呢，他们是这个神呢，他是主管繁殖。我们讲古代的人呢，他们最希望什么呢？因为养一头猪是吧？生了100头小猪，很多，然后就很多猪了。养一个羊，生了很多羊啊，这是然后种了一个种子，长出来很多，他们生养众多，这样他们就可以富足，他们物质上可以得到满足。另外一个呢，什么呢？叫淫乱。为什么呢？他们说那个fertility 呢，生养众多，那他们专门放的那些神庙啊，在神庙里面淫乱，就是说这样男女啊胡乱的这样淫乱，然后他们希望呢靠这样的话可以引起他们的神明的arousing 他们，然后呢让神明呢兴奋，然后呢这样给他们更多的庄稼、更多的粮食、更多的牛羊，所以呢他们是在道德上是非常的淫乱的，是这样的一种神。亚瑟拉呢就是女神。总之，他们叫耶洗别呢，她嫁到这个以色列国之后呢，就把她这一套神学概念全部介绍到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北国本来它就没有圣殿，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哈，本来就没有圣殿，本来就敬拜神呢就在高处敬拜，现在的结果呢又把这个外邦的神呢假神呢全部带过来，以至于呢让他们的道德变得非常的沦丧，原来到一个程度的话呢。他们的道德水平啊，还不及周围的外邦人呢、连外邦人都，他们，你看，在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这种描述，说，小先知责备他们，说你们做买卖为什么要亏欠别人呢？你们是要剥削那穷人呢？为什么把别人的土地抢走呢？把人的葡萄园抢走呢？他们这些事情啊，连外邦人都不耻来做的，他们竟然来做，那些祭司啊什么，全部都是假冒伪善的，以至于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到一个非常低落的程度了。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兴起了他的仆人以利亚。所以我们看以利亚，他有了能力的，不是要来炫耀的。神给我们很多能力的，不是要我们炫耀的。神给我们能力的，是要使用我们的能力，要为主来做工的。所以给我们能力越大呢，说明什么呢？任务越重啊，对，所以呢，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对，所以以利亚他就得到这个神的拣选，然后他就祷告，然后他说，除非我向上帝发出一个再次祷告，再也不会下雨了，他给那个国王来说了，那国王听了之后呢，国王什么反应？妖言惑众是吧？要我们祷告不下雨，然后呢，我们庄稼怎么办呢？我养了很多军队呀，据说他这个亚哈王啊，他有2000匹马，2000辆马车呀，战车呀，2000辆战车有多少马？都需要草啊，喝水啊，没雨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担心的不是百姓的困苦，他担心的自己的军兵，自己的那些财富， 所以他很生气。那遇到这样一个兼职，他怎么办呢？要抓他，是吧？抓了之后呢，就把他处死了。这样的话，就祷告就不灵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想，一定要发这个祷告呢，其实呢也是非常有目的的。他为什么不祷告？就是说，那个火降下来把那个山顶烧着，不是这样的。他祷告就说，我要干旱，上帝啊，不要降雨，为什么呢？巴利就是长丰收的，长风调雨顺的，是吧？这是神跟下神那些偶像跟撒旦之间的征战。上帝说，我掌管风雨的。巴利的假神说，我是掌管风雨的，我赐风雨的，风调雨顺的。好，上帝说，好，我们来决斗吧，我们来挑战你。我现在就不要下雨，看你的神灵还是我的神灵。所以呢，他是来针对性的，所以呢，以利亚呢就上帝呢就让他到一个小河边，叫提利西边，然后呢，约旦河以东，约旦河以东是什么地方呢？约旦河以东超出了以色列的边界了，到外邦了，是吧？以色列边界是在西嘛，也就是说，上帝说，好吧，你们本来是住在应许之地的，有奶与蜜的之地，现在没有奶，没有蜜，连水都没有。但是呢，我所拣选的人呢，到应许之地之外，然后呢，我还要供养他，还要让他活得好好的，怎么活呢？乌鸦来叼肉和饼啊！我看看你的图，这是有艺术家画一个图啊，乌鸦来叼了肉饼给他吃，然后呢，来喝基利希的水啊，所以呢，他就能够躲藏在那里，还能好好的生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可以想象一下。慢慢的，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就基利希呢，可能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啊，越来越小，最后呢，连基利希的也没水了。好，我们想基利希没水的话呢，可能约旦河也是没水了，到处都没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上帝呢就再找了一种办法来供养他，什么办法？上帝说，你要去一个地方叫西顿，是吧？西顿，然后呢，在那里呢找了一个寡妇，很有意思。我们看神做事的方式呢，非常的幽默啊。西顿是哪里啊？西顿刚才我说了，西顿就是耶洗别的老家呀，耶洗别的老家就是拜偶像的核心的地带呀。好，上帝说你去了那儿，在那里我照样供养你，然后呢，你要找一个人呢，不要找有钱的人，不要找有地位的、有势力的人，找一个最没有地位、最没有势力、最没有财富的寡妇，带了一个孩子。对，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啊，寡妇就意思就是代表着一个是全社会上最低、最卑微、最贫穷的一个人，因为他没有生活的能力啊。所以呢，耶稣有好几次就说医治了寡妇的儿子哈，寡妇的儿子死了，对吧？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寡妇最需要她儿子的供养，如果连她儿子死了，最后的一个盼望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看神做事非常幽默。神说：“好，我就让你找一个最卑微的人，在外邦人当中、拜偶像的人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以证明什么呢？证明不是这个寡妇来供养你的，是上帝来供养你的。对，所以你看神，他做事呢是有很大的一个目的的。这样的话让世人都看到。”哦，原来以利亚的，他所存活的，从那个瓶里面倒油倒不完哈，从那个面倒面倒不完，一直吃下去，一直吃下去，原来都是神亲自的供应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啊，神的怜悯呢，他不单单是救恩呐，不单单是为了犹太人，他的怜悯呢已经扩大到外邦了。那个寡妇呢，我们看后来他怎么称呼以利亚的啊？他是神人呐哈，神人呐，他知道以利亚是来自神，最后呢，等他儿子复活之后呢，他才知道这个哦，你真的是神人啊！我们相信呢，这个寡妇呢，她后来是相信到神的了，真的是就说的神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的。所以我们看上帝呢做事总是用这种办法，上帝呢要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知道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信靠的上帝呢，他是。全宇宙的君王啊！但是他总是要给我们一个挑战的，他找以利亚就说：“以利亚，你去找那儿找一个寡妇，寡妇呢，最穷的人，然后呢，让他来从他的瓶里面倒油给你喝，倒面给你做烙饼， 然后呢，这样才是跟供应才是来的。你看，神总是这样的哈，神要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信心如何。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旷野中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耶稣能不能从空气里面变饼？当然可以了，能不能从草里面变饼？但是呢，耶稣就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给他们？我们没有，一个小朋友说，我有一点点啊，把耶稣说拿过来，看看注解了。然后呢，饼就多多多多多了很多，好像这个耶稣的变饼要引子是吧？没有这个引子还不行呢，不是这样的。耶稣他挑战我们的信心，耶稣可以完全从空气里面，不需要那五饼而已，也可以变得很多饼。他可以从草里面，从土里面，我觉得他也可以完全让我们直接就不饿就好了，是吧？但是他宁愿呢，让我们得到一个挑战，把我们的小小的饼、小小的鱼拿出来，然后呢，耶稣呢，掰开了注记了，让我们看到他的能力呢，流出来了。好，所以呢，以利亚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然后得着神的供应啊，一直在那里把饭住啊，然后行了那么多神迹啊，又把寡妇的儿子医好了啊，这是我们从这很多很多类似的故事啊，我们就看到神的供应啊，是要我们一个回应的。你说神，我们一切的需要都是神所供应的，我们一切的难处神都会帮助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小小的回应，我们的小小的五饼二鱼，我们去找一个寡妇啊。所以，讲到这儿的话，我就还是想分享我最喜欢的故事——戴德生的故事啊。这个人我们都认识啊，戴德生，对，他讲有很多很多故事，一生都是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他说早年间呢，他在中国的宁波的地方，在宁波，我们浙江的宁波的地方呢，他在侍奉呢，他当时呢他很穷，他刚刚结婚，有个孩子。供应也不是很足，但是呢，当时有另外一个宣教士啊，是个医生，叫 Mr. Parker，这 Mr. Parker 就说呀，戴德生弟兄啊，我现在有点难处啊，需要你帮忙。他说什么难处呢？他说我有四个孩子，但是我妻子呢，刚刚去世，孩子没有人养，我要赶快把他们送回英格兰。但是呢，我一走的话呢，我这个医院怎么办呢？我现在开了一个福音医院，这个医院里边常住的病人都有50个。平常来来往往看病的就不计其数了。但是呢，这个医院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靠神供应的。但目前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结余的钱算一算，还够支撑一个月。你要不要接受帮助啊？哎呀，带着人怎么办？祷告，好，还有个祷告团呢，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接受。怎么供应呢？靠神的供应。好，那就靠神的供应吧。这一天一天下来，这 Mr. Parker 就走了，带着四个孩子走了。孩子都很小，过了，那过了几天了，一个月快到了，这天呢，他的厨师就来了，找他了，就是说，戴牧师啊，我们现在最后一道米了，没米了，要不要打开呢？就戴德说打开，凭着信心打开哈，然后呢，就把米，我想那时候呢，怎么上帝怎么供应他呢？那靠，我们想，如果是人的办法的话，那我们写信到英国是吧？以前没有电话，没有微信哈，就先到英国赶快求助啊，说紧急，我们目前呢，我们福音医院很需要资金支持，请你们英国的教会呢，赶快给我们紧急筹一个款啊。那我们看以前的时候，航海是要5个月时间，写一封信，赶快写，马上写，当天写，马上发出去，5个月之后才能到英国。英国人看了之后，赶快筹款，筹款之后呢，马上送过去。再有5个月，10个月了，来不及了。哎呀，那最后一袋米都快吃完了，怎么办呢？哎呀，所以戴德生祷告，还有几个同工啊，一起来每天晚上祷告。然后呢，到那天早上，突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弟兄叫 Mr. Berger，Mr. Berger 就写了封信说，我有感动的，因为我爸爸去世了，刚刚去世，我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呢。所以呢，我现在有感动，就说我把50英镑来先寄给你，然后这个信什么时候写的？是5个月前写的，对，刚刚好5个月前写发出来，我就寄到，他就有50英镑的钱。这50英镑有多少钱呢？有人算了一下， 相当于今天的1万美元，对，所以他就有这个钱了，然后马上呢，最后一袋米吃完了，然后神的供应就来了。所以我们看，那神什么时候才知道他的需要呢？是他祷告的时候吗？我觉得祷告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是吧？5个月前就知道了，5个月前就知道他的需要，他知道5个月之后呢，他们就最后一袋米。但是呢，神的供应呢，是我们发现一个原则呀，神的供应往往呢不会提早的。对不对？神不会说事先让你拿到一个支票哈，今年多少钱，明年多少钱？神往往是呢按时供应我们的，神不会提早供应，不会提前的。啊，我看到支票，我现在放心了。好，明年我去施工，不要这样的。神要我们靠着信心来信靠他。对，这样的话呢，他的供应就源源不断的供应。啊，所以寡妇也是这样，是吧？寡妇说。对以利亚说：“我们没有钱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一点饼、一点面、一点油。我准备呢，现在我是捡2块柴回家的。捡完柴之后呢，我把小小油倒出来，小面倒出来，然后我烙个小饼，我们一吃，我们就等着饿死了。”他说：“以利亚怎么说呢？不要紧，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哎呀，没有了，只够我们俩人吃了，吃完之后要饿死了。不要，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然后呢？在你们俩在吃啊，寡妇有没有听从啊？寡妇听从了，对，所以呢，这个面呢就源源不断的倒出来，油呢源源不断的倒出来，啊，他们就以至于供应呢，他们一直到雨水降临下来，来接住。好，这是神，我们从当中学到一个功课呢，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常常不是提早的，而是按时供应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其实我说了半天呢，我是说的，好像是他们那个征战呢，以利亚、假先知他们的征战，第一个回合，打拳的时候第一个回合是吧？好，啪啪啪，哦，第一个回合谁赢了？以利亚赢了。好，以利亚赢了之后呢，不要紧，还没结束呢，啊，故事还没完呢，还有第二个回合来了，不要，刚刚打完，第二回合什么呢？第二回合，然后呢？他碰到一个，首先碰到一个俄巴底的一个先知，然后呢，俄巴底他告诉俄巴底说：“你去告诉国王，我在这儿，让他找我。”啊，俄巴底说了很多很多啊，俄巴底说：“你不要把我杀了吗？”啊，最后还是见到亚哈王了，然后呢，最后把那个巴利先知400个先知，还有亚沙拉450个先知和亚沙拉400个先知全部，我们到加密山上。为什么选到加密山上呢？加密山，我查了一下地图啊，加利的地图。靠近海边了，东边就是西边就是地中海啊。我们想，海边的话，一般都是来说最不容易干旱的地方，是吧？啊，就说好吧，以利亚说好吧，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决斗了，挑战了。我们挑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你们巴力神的最多降雨的、最多容易有雨水的地方，好不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底哪一个是真神？好，他后面的故事我们很熟了。摆上2个祭坛，然后呢，个人宰杀一个牲畜，然后呢就说：“好，你们都祷告，你们也祷告，我也祷告，我们看谁能够向我们的神明求天上降下火来，把我们的献祭的烧掉，不要用火柴啊，不要用汽油啊，我们只祷告神，好吧？我为了公平起见，让你们先来啊，下棋你先走吧，你们先来。”那巴黎的先知干嘛了？哦，然后呢？有没有雨？一丝云都没有。然后呢？以利亚就嘲笑他们是吧？你们的神是不是睡觉了？打盹儿了？没听到你们大声喊哇！怎么他们大声喊呢？跳舞啊？还没有反应。那怎么办呢？刀啊！割自己啊，流血，枪刺自割自刺啊，然后流出血，是他们的习惯呢，是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呢，他们是神明呢，可以死我了，他就这样醒了，他没反应，从早到中午，哎呀，一点一丝云都没有，这个时候呢，你俩就说到我了，my turn 哈，到我了，好，到为了公平起见哈，我们。好，你们先把这个祭坛旁边挖沟、填水啊，倒水、注满水，祭物上全部注满水，为什么？ 表示的不是我用火柴、用柴来烧干的，嗯，全部都充满水。我们想哪有那么多水啊？我想想，离海边很近，可能比较多水啊，海水。对，要不其他地方都干旱了，没有水了。嗯，所以呢，啊，全部充满水。然后呢，我们看以利亚祷告的方式有点不同。以利亚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以利亚怎么祷告呢？以利亚祷告很清楚，是吧？非常非常清楚的话语了。以利亚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谁。”他在求告上帝的名啊，求告上帝的名，不断求告上帝的名，又知道你是叫这民回心回啊，心回转。哎，没了。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啊，我们看这个祷告很简单，是吧？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我们要学了。很多人说呢，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呢？太简单了。啊，不会祷告不要紧，就把你心里的话向主耶稣、向耶和华陈明就行了。啊，那不需要那些很华丽的词藻，不需要那些四个字说的，对，我们就是把用简单的话，把你的心思意念向主来陈述，啊，然后呢，主就听我们的祷告了，于是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火来，神听到了，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是我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我有时候我觉得圣经上说了神。圣灵用听不到的用叹息声来为我们带到哈。有时候我觉得实在难以表述我的心中的苦闷，我的忧愁，我的叹息声，神也会听到。我说啊，神啊，神会不会听到？神说肯定会听到，因为圣灵是给我们应许的，不需要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华丽的词藻，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词汇的我都不会说呀，不要紧的，我用最普通、最平直的语言向神陈述就可以了。所以腓立比书这样说的是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的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觉得最会祷告是谁呀？小孩子最会祷告了。我问孩子说，你要向上帝祷告什么呢？我要玩具，就好了，对，很简单的祷告，对，那上帝会不会垂听呢？当然会垂听，会不会马上就掉下玩具呢？不一定，对，因为呢，上帝呢要通过祷练祷告呢操练我们，让我们慢慢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呢，很多名人呢，他们说的很多很好的话，有一个马丁路德说这样说，他说，祷告的词越少越好，不是我说的，马丁路德说的：“The fewer the words, the better prayer。”有道理哈。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的，他说呢，我们的祷告和神的慈爱怜悯呢，就像一个水井里的上下的吊桶一样的，一个上，一个就下，一个下，一个就上，对不对？我们祷告下下下，然后呢，神的祝福怜悯上上上，对，很有道理哈。好了，这是第三个，这是又来一个回合了，挑战大力先知了。这次谁赢了？以利亚赢了，对，感谢主。好了这次一个人对850个先知，最后把那假先知全部杀死。对，然后呢，让他们的百姓呢也悔过，他们知道哦，原来我们因为为什么呢？是百姓呢，他们是。以利亚自己的话说：“百姓，你们不要跳舞了。那个原文是跳舞，什么叫跳舞呢？跳到这儿，跳到这儿，你到底是拜耶和华真神呢，还是拜巴力神的偶像啊？你不要一心二用啊，跳舞跳舞跳舞，到底为什么？你要选神，你就选神；你要选偶像，就选偶像，不要一心二意了。OK，所以呢，给他们说，然后呢，他们就醒悟了。看到天上的火降下来，他们醒悟了，他们就。”用刀把那巴黎的先知全部的杀死，对， 好，哎，我看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很奇怪。那杀死的时候，那国王在哪儿呢？这个国王很有意思哈。国王有没有阻止伊利亚不要把他们杀死？也没有。那国王有没有说把伊利亚抓起来？也没有。哎，这个国王很有意思啊。他到底是什么想法？大家跳舞是很纠结，呀，看到这个情况，天真的降下火来也没办法是吧？局势控制不住了，但是呢，哎呀，这个他又不甘心，对吧？因为我看他也是受他老婆左右很大，是吧？啊，因为他妻子呢是一个往后呢是一个拜假神的一个祭奠啊，他是基顿人，腓尼基人，所以降下雨来了，然后呢，伊利亚又束上腰带啊，跑在他的马车前面呢。但是呢，他还不起屋，然后回到城里边，把这个故事向他的王后一讲，他王后有没有回来？哎呀，这个伊利亚，好吧，明天中午12点之前，我要他的命。那意思是说，他又把他的先知全部杀死完了，就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羞辱啊，是他们国家的神呐、啊，对他们文化的一个羞辱啊，他们宗教一个羞辱啊。明天12点之前，伊利亚就像。这被杀死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哎，然后，那伊利亚听到这个之后呢，伊利亚是不是站起来？好，我们明天再来决斗，有没有？哎，没有了，伊利亚怎么办呢？哎呀，我看到这儿之后挺失望的，是吧？刚才就三个回合都赢了，到这个地方，害怕就逃命了。前三个回合你都赢了，怎么不再打了呢？不要再继续挑战的呢？哎呀，我当中我想了一下呀、啊，是不是有这种原因的？因为伊利亚虽然当时得胜了，但是呢，他看到国王的态度啊，他灰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国的态度完全左右在国王身上的。这个国王亚哈呀，他看到那么多神迹，看到雨降下来，甘霖降下来，火从天上降下来，仍然没有回来。哦，伊利亚有点失望了。伊利亚知道。形势不好，因为这个国王仍然是没有回来的，所以呢，你看呢，人呢，总是有时候精神上要承受一定压力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程度的，是吧？我们承受压力，承受，就是到一个程度崩溃了，哦，不行了，是吧？好像一个绳子一样拉紧，砰就断了啊！有时候呢，压力很大很大，我们承啊，一定要这个时候呢，就是的，前三个回合。好，我跟他征战，跟他征战，跟他征战，最后又来了。哎呀，算了，放弃了。对，所以呢，他就先他离开了，逃跑到哪儿了？先逃到别什巴，逃到别什巴还是不放心呢，别什巴就跑南部了。跑到那别什巴之后呢，我们看身边跟着一个仆人呢，是吧？仆人说：“你先走吧。”他给仆人说：“你先走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儿啊。他对仆人说：“你不要跟着我了，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是吧？”他走完，他又走了一天，走的实在太累了。然后呢，找地方歇歇，没有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树木，罗藤树，然后就坐在罗藤树下，他说：“我放弃了。”这就是马上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所以我们看到，哎呀，这个故事是有来龙去脉的，不是说当时就说罢了，是吧？打仗啊，拼命啊，然后服侍神呐、啊，征战呐、啊，很多很多很多。我觉得像我们当中的很多那些资深的基督徒吧，是吧？侍奉主啊，然后到处传道传福音呐、啊，最后呢，累垮了，快累垮了，罢了。最后跑到罗藤树下，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祷告。好，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精彩的时刻来了哈，神怎么来安慰他？当时呢，我觉得伊利亚呢，他所最灰心、最气馁的，我想呢，他不是来自外国，不是来自那些巴黎先知什么的，他是来自他内部的，他自己的国王，是不是？他自己的百姓，国王是也是他的国王，百姓也是他的百姓，但就是这些人没有悔改，这些人背逆了神。结果呢，让他灰心气馁。其实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很多很多时候遇到的挫折困难呢，常常是内部的要大于外部的。外部的我们不怕，是吧？ 哪个有人拿着外邦人说嘲笑我们说，你看信耶稣，都是迷信，我们不害怕，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最大的伤害呢是来自内部的，比方说你的同工的误解，对不对？我们一起在同工的同工的，然后他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做的？我不跟你同工了，哎呦，这个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对，所以呢，内部的伤害呢，常常要多于外部的。对，外部的逼迫我们不怕，对，有人逼迫我们不要信耶稣，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宁可坐牢是吧？但是呢，如果有我们最亲爱的一个弟兄、最亲爱的一个姊妹，啊，跟我产生了误会，哎呦，我太伤心了。对，其实，在历史上常常遇到这种情况的。对，我们看有一个故事说叫威廉克里克里我们知道哈，威廉克里，第一个到印度的宣教士啊。威廉·克里呢，他年轻时候就预备心智啊，他说我要传福音，对，我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像东方的那些印度啊、中国的，他劝中国、印度的纠结的祷告神的。但有些他在福音会上是吧，牧师来分享的啊，这个牧师的应该叫 Colette Ryland 啊，这个牧师资深的牧师啊，我们知道当时18世纪的时候呢，英国的那种宗教气氛呢，就属灵气氛呢，就是说，上帝拣选人才得救的，上帝不拣选就不得救。所以那些什么诗人部落呀，什么那野蛮人呢，他们上帝目前还没有拣选他们当时是这个神学观念啊。那乌林克里就说呀，牧师啊，我想我有感动，我到印度传福音。然后牧师怎么说？坐下，坐下，坐下，年轻人坐下啊！如果神要拣选他们，拯救他们，神自会有办法的。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啊！年轻人，你不要头脑发热啊！牧师应该这样说的，说他当时什么情况，什么心情啊？对，肯定是很伤心，很伤心，是吧？对，但是呢，我们看这种伤害呢，要远远高于如果他到一个食人部落被食人部落抓住，然后要把他吃掉，那个更加伤心，因为连他自己的同工、他的牧师、那些教会的领袖都不理解他，对。好，但是呢，最终我们看神是拣选的，是吧？神让他到印度，然后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工。好，好，这是我们又说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们面对伤害、面对灰心的时候，面对那些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时候，那些灰心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看神来怎么预备。好，神的预备来了，是这样的，他在睡觉、睡觉、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生什么情况？有人拍他肩膀是吧？说起来，还没起来，看到什么？我看到这个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生动啊，用炭火烧的饼啊，冒着热气儿的，热腾腾的，像昨天晚上我们吃的肉夹馍一样的，热的，哎，还有一瓶水啊，吃了喝了，然后呢，又是聊什么呢？太困了，太累了。吃了之后，晚上倒头又睡了，又拍了是吧？然后天使又来给他一瓶水，炭火烧的饼，连吃2顿呢。然后呢，这样体力呢完全的恢复了，感谢主啊！这是神的安慰，我们看是这样来的。先给他什么呢？先不要讲神学是吧？天使来了不是说那个以利亚，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是错的，是吧？没有这样是吧？你怎么逃走呢？你怎么没有面对呢？你的信心在哪里呢？没有这样是吧？起来，吃饼，喝水，先把你的疲惫来消除，来睡觉，然后呢，我们再来谈论神学的问题。感谢主我们看这是一个安慰的艺术，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受到伤害，我们怎么办呢？一个人，比如说，听说某某某姊妹离婚了，哎呀，我们要不要找他？姊妹。上帝不允许离婚啊，是吧？哎呀，那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们要先给他安慰，是吧？对。所以呢，以利亚呢，他先得到安慰，这样，先吃饼，先喝水，先休息，先把身体养起来。然后呢，好，他，然后呢，开始跑了，是吧？跑了多长时间？哇，跑了40天，40夜，跑了多长？跑到哪儿了？跑到了。河烈山啊，河烈山离他那个 离十八有多远呢？有人算了一下，有250英里，是吧？一气跑了250英里，哇，好厉害啊！好几个马拉松啊！对，因为神赐给他属灵的力量。然后他跑何烈山去干嘛去了？何烈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对了，何烈山就是摩西领受神的律法的地方啊，是吧？摩西在山上，然后40天40夜，然后上帝给他刻了法版的律法，然后呢，这样让以色列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国家的兴起的时候，所以呢，他跑到何烈山来问什么？他说：“上帝啊，你兴起这个国，搞了这么多年是吧？弄来弄去，现在归零了，你看那么多拜偶像去了。”我现在来跟你来说一说，我到你的原始的地方跟你说一说。对，你就是从这儿来兴起这个国，兴起这个民族的。现在呢，没用了。所以呢，我现在失败了，我现在向你来交账了，不干了啊！所以来到何烈山呢，要来向神来解释一个对话。那神呢，怎么给他来回答呢？后面我们最后可以详细看一下经文，是吧？上帝是不是出来给他说话呢？没有，先出来什么呢？他躲在洞中是吧？然后呢，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说：“你这儿等着我哈，我来了哈，我来了来了。”然后呢，一阵风啊，很大很大的风。然后呢，风中有没有耶和华呀？还没有，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那干嘛呢？然后再看，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很大的风，崩山碎石，然后地震，哇，山崩地裂的，却不在其中。耶和华还没来。然后呢，风地震后有火，火从天上降下来，耶和华却不在火中。耶和华在哪呢？再往后看，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耶和华的声音。哎呀，我觉得读了这个段经文之后，我觉得太享受了。为什么呢？是的，怎么说呢？耶和华呢，他开始为什么有风、有地震、有火？那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威严、神的作为，是吧？神是大有能力的，掌管宇宙万物的。但是呢，上帝说，我不用我的威严跟你说话，我用微小温柔的声音跟你说话。那么如此大能的神，如此威严的神，如此公义的神，原来是如此，还是如此的慈爱怜悯。记住所以呢，神呢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让他用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来听到上帝的话语。然后呢，后面又安慰了，安慰就出来了。他说：“当时呢，以利亚呢，他是身心灵俱疲啊，是吧？身心灵俱疲，那先安慰身，好吃冰喝水啊。心灵怎么办呢？好，耶和华跟他说了，他说我耶和华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的王，又高士宁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并高亚我米拉米荷拉人沙华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然后呢，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道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道的必被以利沙所杀。那什么意思啊？上帝说审判必将到来，公义必将到来，所以说他说以利亚，你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不要觉得很绝望的。在你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呢，其实呢，我还在掌管着一切的。神仍然是公义的神，仍然是掌管着公义的神。所以呢，将来审判必定要到来的，不要惧怕。那以利亚说呢，但是我很孤独啊，我现在没有人跟我一起了，只有我一个人信主了，别人都敬拜假神了。然后上帝怎么说？不是的，你看我在以色列当中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我们看70个完全之数是吧？不要紧的，这个民族还是一个完整的民族的，他最后还是会要归向我的。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以利亚的身心灵都得着了安慰。 所以呢，我们看，在我们遇到生命的低谷的时候，灵命的低谷的时候，神的安慰来了，神的，而且呢，他恰恰用我们最需要的方式来安慰我们，不让我们听到一个神学的大道理，是吧？他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往下，这是一个宣教的故事哈，说有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真的人还活着，他是个加拿大人，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去宣教，我要去哪儿宣教呢？我要去那些热带雨林，诗人部落，我觉得上帝感动我，我去那儿宣教，这些人，然后呢，他就去那儿，他就预备好，然后他带着他妻子还有孩子，孩子很小，几个月，孩子坐着小独木舟啊，划到那个热带雨林里面去了。然后呢，那热带雨林的那些部落知道他来了哈，都拿着火啪啪啪在里面拿着长矛或者，哇，这个宣教士本来就写回忆录了，说当时我看都很紧张啊，就说。哎呀，他们给我们预备了午餐呢，还是他们要预备我们做午餐呢？对，很紧张啊，是吧？对，后来真的，但是呢还好因为他们是带了很多药啊给他们带了很多那些他们所必须的食品呢给他们，所以他们受到欢迎了。宣教士就住下来了，也搭了一个棚子啊，住下来给他们一起来住。然后呢，我们知道宣教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非常非常辛苦的，一般来说要经过10年、20年都没有什么果效的。他说我要学语言嘛，那我学语言，学他们的语言啊，往下，学他们的文化。他就问，原来语言也很难学啊，这个语言非常难学的。这个宣教师说呀，后来发现呢，原来他们的开门是一个凯子，打开心门是一个凯子。然后呢，开窍是一个开子，然后呢，开箱子是一个开子，都是不同的开子，对，所以很难学，很难学啊。那我们指着刃嘛，就是一个一个刃嘛。他说，比如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如果他告诉我是书呢，我说记住书啊，book 啊。这是什么？这是灯啊，这记住灯。但是宣教士啊，他发现了连这个都很困难的。他问的那些人，他说这是什么？Sorry。这是什么？Sorry。这是什么？Sorry，怎么都是 Sorry？这是什么？Sorry，怎么都是 Sorry？后来他发现，原来手指叫 Sorry，这叫 Sorry，对，那他们怎么指东西呢？用鼻子指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才学会了，对，很难学，很难学，对，最后终于把语言学会了。写了一本字典，好多年都过去了，是吧？哎呀，这孩子他本来是孩子几个月的，这孩子都10来岁了，把语言学会了，然后向他们传福音呢。原来他又发现了，原来这个民族啊，真的是很难很难传福音的。终于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个福音再讲一遍，是吧？耶稣基督是怎么传道的？然后呢，怎么带领12个门徒的？然后呢，被犹大背叛，然后钉十字架，然后就受死埋葬复活。讲完故事了，好，他说你们学校就说了，你们看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那部落人就说了，哎呀，我们想看了之后呢，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那什么意思呢？这个犹大真是个英雄，那耶稣呢？耶稣，哎呀，耶稣太搞笑了，耶稣不好，为什么呢？他们这个民族啊，他们就最推崇的就是骗人。有这种民族，对，他们最崇尚的那些以前的民族英雄啊，什么都是最会骗人的，坑蒙拐骗的，就把这个人骗过来，然后把他杀了吃了，这个最厉害的。所以犹大很厉害，那犹大你看，他又说了一句话，然后给他一个亲嘴，然后就得了30两银子呀，哇，很厉害，对，宣教士失望，花了那么多时间学你们语言，哎呀，我还都10多岁了，现在给你们传了福音。犹大是最棒的，哎呦，没办法，对，而且呢，这些部落呀，他们是其实，而且真的是，他们是彼此要很野蛮的、很征战的。本来呢，他们有3个村子呢都不是彼此不相往来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宣教士来了之后呢，他们说，哦，他们这儿有药啊，可以给我们看病啊，然后我们都来住到旁边了，一来不打紧。 两个村庄、几个部落开始产生了冲突了。我想这个冲突要是已经晚上看到他们的长矛啊，嗖飞过去了，嗖飞过去了，要打仗了，不要打，不要打！但是他们还是不停的，对，哎呀，他们很伤心的，马上就要，对，马上就要出人命了。然后他说：“哎呀，我们不来倒好，不来的话，他们彼此不见面，也不会打仗。我们一来，非但没有传福音，反而呢让他们打仗。哎呀，他们很伤心，他们就说我们还是走吧。”祷告祷告，他们就还是走了。然后他们就跟部落的人说：“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但是部落人也很伤心呢，因为他们觉得宣教士很好啊，给他们药啊，给他们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哎呀，部落人怎么说怎么办啊？这样吧，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开个会，你们先不要走，我们晚上开个会，几个部落的首领来开个会。明天呢，我们要搞一个举行一个和平的仪式。好吧。”他孙教授就说：“什么叫和平仪式？我明天要看一看。”这部落人就商量，开了一夜的会。然后第二天早上，哇，几个村子人全部都到齐了，拿着长矛，对，然后呢，这孙教授就看到其中这个部落的有个年轻人，在这儿，当时有个妈妈是吧，带个孩子，很小很小的。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把这个孩子从他妈妈怀中夺走了。跑到另外一个部落就给他了，给他们。然后这个部落呢，也从一个年轻的妈妈手，哎，抱一个孩子，抱走了。妈妈很伤心的，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抱走了。跑到这个部落了，就给他们了。哦，原来这个就是他们的和平的仪式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好，我们彼此交换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呢，叫你们来养，你们的孩子呢，也叫我们来养。好，如果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健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保持和平。如果我的孩子死了哈，好，我们马上就开打了。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和平之子。意思说这个三位的民族啊，他们任何人都不相信的，但是呢，他们相信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宁愿把自己的孩子拿出来信任我，那我就可以完全的信靠他。只有一个办法。原来是新教师讲，原来是这样的，好吧。我现在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再讲一点福音，我告诉你们吧，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和平的孩子，因为呢，上帝呢，他有一个独生子啊，然后呢，上帝跟我们要和好，所以说他就把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彼此之间又和平又和好。撒威的人，这部落人一听啊，原来是这样啊，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子啊，他们就相信了，对，所以现在呢，到现在这个部落还有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参观一下，这个部落呢是在巴布吉尼亚，这个部落，目前呢有70%的人都是信主的，对，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宣教士的这个工作在那里的，所以感谢主，在他灵命最低落、最低落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办法传福音了，他祷告神，好像神也没有回答，在这个时候呢，在人最低谷、最绝望、没有办法要走的时候，神的供应来了，神的预备来了。对，所以呢，我们看神的供应啊，往往不是提前的，从来没有提前的，而且但是呢，常常都是最及时的，接住。好，最后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哈。我们两个问题，当我们自己遇到灵命的低谷的时候，怎样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在我们想说"爸爸，求你取我的性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还有一个，当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遇到灵命的低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安慰他？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两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希望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当时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怎么安慰他的？我很喜欢那个故事。当然，他们上半段做得好，下半段做得不好，我们光看下半段。约伯。受了那么多的灾，儿女全部死掉，我浑身长满了毒疮，然后坐在灰中，然后他的妻子说：“你气绝神吧，咒诅神吧。”这个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了，他三个朋友做什么呢？怎么做呢？他们三个朋友呢，灰从地上扬起来，扬到自己身上，然后跟他同坐7天7夜，那我们看。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对， 啊，感谢主！其实我们需要安慰人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不需要道理，不需要讲述神学的道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跟他同在，跟他在一起，拍着他肩膀就可以安慰他。对，等他恢复了，等他顶吃了，睡喝了，身体饱足了，身体恢复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跟他来找问题的内容。所以呢，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建议啊，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智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以后呢学会怎么去安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灵命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你的安慰到来了，你的水到了，你的炭火烧的饼到了，主啊，求你让我们。吃得饱，喝得足，主啊，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让我们能够束上腰带就能连跑40天40夜。主啊，感谢你将你的力量赐给我们，将你的安慰赐给我们。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学会如何去安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主啊，在他们遇到疲惫的时候，遇到心灵饥渴的时候，让我们也学会如何去安慰他们，保守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有耶和华做我旌旗，比全然的人。